各位朋友，我是徐景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善用理性，发挥潜能，讲讲的思考问题。我上一次说，中国文化好像是缺乏对那个思考的重视。那一次我引用了孔子的话，就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有余力，你还有时间，你还有精力，你就学文，你就学治世。孔子也说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慎于言，就有道而正言，可谓好学也已。一个君子呢，是不含饱，不要太饱，居无求安，居住不要太安逸，敏于事而善于言，做事要快，说话要少，要谨慎，就有道而正言，就是跟一些好朋友好人做好朋友，要纠正自己的过失。那是什么？那就是可谓好学也已，那就是好学。好学的人，喜欢学问的人，就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言，这就是好学。吴柳先生，大概就是陶渊明吧。吴柳先生他说，我好读书，不求甚解。我喜欢读书，但是不很理会他有什么意思，不很求他的最深的意义。到了禅宗的时代，更加说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不用说，不可说，不可说。其实老子老早已经说，道可道，非常道，你能够说得出来的道，就不是真真实实的道，这不是道的真实的内容。道可道，非常道。好，我讲了那么多，好像是中国人不是很重视思考的问题，不很重视理性。我们重视生活，这是很好的，生活十分重要。但是你一看西方的文化，就看到完全两回事。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道德，他认为人是个理性的动物，会想才是人。笛卡尔也说，我思故我在，我能够思想，所以我存在。好，当然这个解释很深，但是表面就是这个意思。西方很重视思想思考的问题，由于我们不太重视思考思想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科学，中国的科学也不发达。我们有很多很多发明，四大发明，我们其实很早已经有认识天文地理心理各方面，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科学，因为我们不是很重视理性。好，上一次我说我们必须学习去思考啊，我们上一次提出了三个方法，是正面、反面、中性面。想东西、思考东西，可以看它的正面，可以看它的反面，当然也有很多东西不正不反，不是不非，不黑不白，那是中间的、中性的、不好不坏的东西。我们想东西不要单单是非是即非，非黑即白，不要常常二分法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想东西思考的时候，也要懂得看其他的观点，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东西。第三，甚至解决问题，我们也有不同的办法，其他的办法，其他的选择。三是我们更强调的是，假如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找到一个好方法，找到好方法当然是好的，但是找到好方法也有它的不好处，就是说假如我们找到了好方法以后呢，我们不会再想，于是 我们就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找不到更好的方法，那么无论在事业上，在传教上，我们可能都慢了一点点了。好，现在我们再讲第四个方法，那是什么呢？那是解剖分析。解剖就是说，比如说你看那个在实验室里面那个我们可以用青蛙来做实验，把那个青蛙杀死了，解剖跟它看看它里面的内脏的各方面啊。香港假如一个人突然间死了，不是在医院死了，那政府也必须拿个尸体解剖，看看他的死因是什么，这叫解剖。好，解剖是一种方法去思考的。很多外面看来很复杂的问题，假如能够把它们加以解剖分析，它们也会变成简单的、可以了解的和可以掌握的问题，因而就比较容易获得解决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说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学习去问，我如何能够将一个问题解剖分析，使我能够更容易去了解它、掌握它。解剖问题可以有两方面着手。第一是物质元素剖析法，物质元素。第二是意义元素剖析法。物质元素是指构成这件事情的各种物质因素。意义元素是指人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比如说不同的观点和角度，不同的重点等等。下面我们举一些例子。好，我们看公共汽车，巴士或者公车，公共汽车它的物质元素，假如我们分析一下，解剖一下，物质元素是什么？车厢、车轮、座椅、窗户、车门、扶手、机器，比如说这个刹车的系统啦、加速器啦、冷气系统啦等等，还有这个车的耗油量、车的灯、道后镜等等，这是这个公共汽车的物质元素的剖析。咱一看看它的意义元素，它的意义是价钱、外形、它的稳定性、它的舒适性、安全性、速度是不是耐用、维修是不是很困难等等。好吧，假如我们看一个汽车可以看到那么多东西，好，再让我们说看看我们的教室，它的物质元素的剖析是门、窗、墙壁、黑板、书桌、灯光、风扇、教师、学生等等，这是物质。一个教师有这些东西。你再看它的意义元素剖析呢，就是这个教室的大小、舒适不舒适、座位的排列方法，但是都对着老师呢，或者是圆形呢等等，与其他教室的距离，是不是很多教师挤在一起，或者一个教师离开另外一个教室很远，学生是不是有归属感，进到这个教室他感觉到温暖吗，或者是冷冷的，能不能塑造团体气氛等等。啊，我们看这个教室，一个课室，除了可以看它的物质的元素以外，也可以看看它的意义元素。又比如说一个家庭它物质元素的剖析可以是，也是一个家庭，这个家有门、有窗、有房、有厨房、有地板、有天花板、有装饰、有家具等等，但是一个家更加有它的意义元素，家的气氛、舒适、亲子关系、家庭教育、欢乐的程度，有没有爱，有没有学习的气氛，里面的人是不是互相尊重，是不是互相帮助，在里面容易成长吗，帮助我们成长吗，这个家跟其他家庭的比较好一点呢， 坏一点，这个家的宗教信仰，这个家庭去不去度假，去什么地方度假，怎么样度假等等。我们看那个家庭可以看他的物质方面，也可以看他的意义方面。好，但我们说贫穷问题，贫穷问题是什么回事呢？物质方面我们可以看看薪金的制度，薪金太低所以穷，个人的健康状况，他经常生病所以贫穷，个人的教育程度，他教育程度太低，小学都没有毕业所以比较贫穷，社会就业的机会太少，太多人下岗所以他也下岗了，所以他变成贫穷，竞争的程度太激烈所以他被淘汰了。这都是物质的元素，物质元素有薪金，有健康，有教育程度，有就业机会，有竞争等等。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贫穷方面的意义元素。好，意义，我们怎么样看贫穷呢？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欺贫重富啊？是不是不喜欢贫穷的人，看清贫穷的人，骂贫穷的人？我们自己假如是没钱贫穷的话，我们怎么样面对贫穷？是自卑吗？是失望吗？社会资源的分配的问题是不够吗？或是不均匀？好像孟子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还可以看看那个经济的制度，是不是社会本身、工厂本身、工作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剥削呢？当然还有政治制度，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不得已而压低本地工人的工资，这是意义。那当我们看，比如说我们看香港的贫穷的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看表面的东西，薪金的问题，这个人健康的问题，教育程度的问题，就业机会的问题，竞争程度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加要看的是我们怎么样看贫穷，是笑贫不笑娼吗？我们自己怎么样自处，是因为有贫穷所以自卑吗？看看庄子叹贫穷，但他从来不自卑。一个皇帝对他说，哎，你为什么那么鄙呀、啊？就是那么哎呀难看啊，颓丧啦、啊、自卑啦、啊、等等。庄子说什么？我是穷不是鄙，我贫穷而已，但是我一点都不自卑，我一点也不难受，我一点也不感觉到低人一等，贫穷。好，当然还有社会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啦，经济制度的问题啦，政治制度的问题。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解剖分析法，就是说你越能够剖析一个问题，你就越能够掌握这个问题，你的剖析越全面，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也就越全面。在全面的剖析问题以后，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去加以解决。未曾经过剖析的问题，你可能面对的并非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公共巴士的问题，你可能集中你的精神在，哦，这个巴士好不好看，那个车门好不好，就是或者一个教室，你说，哦，这个教室大不大，漂不漂亮，那家庭有没有钱，或者贫穷的问题，哦，是不是人人都有很多的薪金。假如你单单看这些表面的东西，也可能看不到最重要的问题。在车子上，比如说我认为在车子上十分十分重要的就是它的安全性，你的车子没安全感，就是常常发生意外，这个车子要来干什么？一个教室它里面的气氛才重要啊，是不是这个教室让人进去感觉到温暖呢？家庭也是啊，家庭 里面有爱吗？有尊重吗？有帮助吗？你能够在里面好好的成长吗？贫穷的问题也是，那么最重要还是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看贫穷的问题，怎么样帮助穷人，怎么样尊重那些比较贫穷的人等等。好，看问题可以是先剖析然后再去解决。好，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比较，比较，互相比较，比较法。世界上很多东西彼此之间都有相似或者相同点，也有不相似或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他们的共性，不相同的地方是他们的特性。全面的认识要包括认识事物间的共性和特性，就是他们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每遇到一件新的事物，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和已经知道的东西比较一下，或者找出它的相同点或相似点，我们就对这个新事物有起码的概括的认识。而在两件已经知道的相似的事物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们的相异点、不同点，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去认识这两件事物的独特性。所以我们要学习认识它的共性，也要认识它的不同点。比较，比较法就是要刻意的问三个问题，刻意的、故意的。第一，它像是什么？它像什么？要尝试去找出一样东西来和你要认识的事件比较一下。第二，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或者相同点，在什么地方相类似。第三，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或者不同点，在什么地方不同。比如说啊，这下当然是一种游戏了。假如我问你，一个学生面对着书本，这种情况它像是什么？一个学生面对书本，它像是什么？答案是其中一个答案呢、啊，它像是一个牧童牵一只牛到了溪水旁，如果牛不愿意饮水，牧童绝不能把牛的头按到水里。正如一个学生不愿意念书，老师就毫无办法一样。所以一个学生面对着书本，他像是一个牧童把一头牛牵到溪水旁。好，第二个问题，当我问你刷牙、上学、周末逛街这三者有什么共同点呢？刷牙、上学、周末逛街有什么共同点？其中一个答案是，对某些人来说，三者都是一些惯性的行为，刷牙是一种惯性行为，每天上学是惯性的行为，周末去逛街也是一种惯性的行为。好，第三个问题，整个晚上看电视跟长途驾车有什么相似点啊？一天整个晚上都看电视，跟另外一个人开车，长途开车有什么相似点？其中一个答案是，大家都是对着一个方形的玻璃状的东西目不转睛的熬上很多个小时，或者两者都是很费精神的活动。看电视不是对着一个方形的玻璃状的东西吗？开车也不是看着一个方形的玻璃状的东西吗？看电视不是目不转睛的看很多小时吗？开车不是目不转睛的看很多小时吗？假如我再问你第五个问题，学校跟工厂有什么相同点，有什么不同点？学校跟工厂相同点是学校跟工厂都有固定的目标，知道要生产什么，有管理的人，组织严厉，成功要靠工具、工作人员 和材料三个条件。不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学校存在，主要学校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利润，产品不能靠机械方式制造，产品的素质参差不齐，成功不能够量化，你很难量度一个学生成不成功，你也不能立刻看到结果。好，这是学校跟工厂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好，你也可以比较一下好父亲跟好总统的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好父亲跟好总统，好父亲跟好总统相同点是大家都应该对下属慈爱公平，为下属任劳任怨，甚至自我牺牲，有管理才能，要事先准备，受过训练，要符合别人的期望，这是父亲跟总统都有的东西。不同的是什么？家庭跟国家的范围相差很大，两者的复杂性相差很远，所需要的才能也十分的不同。做父亲以善意为先，做总统以才干为先。父亲来自血缘，没有可以选择的，总统来自竞争，可以选择。父亲没有任期，总统有任期。总统向人民负责或交代的责任比父亲重得多了。好父亲要懂得心理学，好总统要懂得政治学。好，刚才跟大家分享那个比较法，当然比较抽象一点点，但是我要希望大家是能够在学习一件东西以前先找一些类似的东西去看，强调比较，比较是获得求同存异精神的第一步。求同存异，我们假如在家里啊，爸爸妈妈跟孩子玩耍的时候也可以玩这个游戏啊，什么东西相同，什么东西不同，你可以从很不相同的东西里面找到很多相同的东西，也可以从很相同的东西里面找到很多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刻意的故意的找寻和比较，我们可以在最不同的东西当中找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天主教跟共产主义有相同的东西吗？真的，我们以为宗教跟共产主义水火不容，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相同的东西的。比如说大家都有很强的信念，那是相同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认为那可以拯救世界，那相同的东西。比如说在这里听命服从的那成分很强，那是相同的东西。今天世界最大的灾难跟不幸之一，就是不同形态的人的分裂。其实他们中间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大家都宣称以人民为主。那么既然目的相同，那么方法就可以大家去找出来了，好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思考的方法，就希望大家能够多用这些方法，再动动脑筋，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宗教上也好，在事业上也好，在人际关的交往上也好，也可以找到更理性的方法彼此相处了。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